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内阁会议上表示，越来越多国家希望加入阿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最初由美国牵头促成，旨在推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他特别提到沙特阿拉伯，虽然该国因加沙战争对以色列有所保留，但仍可能成为协议的参与者之一。阿伯拉罕协议在2020年9月15号在白宫签署，最初由以色列、阿联酋和巴林率先加入，随后苏丹、摩洛哥和约旦等国亦陆续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该协议的核心内容包括促进地区和平、鼓励国际合作，并发展经济和技术交流。特朗普政府强调，透过该协议，签署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和安全合作都能够得到强化。副总统曼斯在内阁会议上指出，拜登政府在过去四年中未能扩展该协议，甚至于出于政治动机而刻意忽视。他批评拜登政府未能为协议带来任何新的参与国，导致美国失去了一次巩固中东和平的机会。他表示，特朗普政府重新掌权之后，已经将扩展该协议作为优先事项，并透露目前已经同多个阿拉伯国家进行积极对话，目标是在近期内宣布新的成员国加入。曼斯进一步指出，很多国家希望透过该协议发展人工智能、房地产和科技产业，并将历史上的民族或宗教对立放在一边，来到追求经济繁荣和区域稳定。他强调，阿伯拉罕协议不仅是一项外交政策，更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参与国将透过贸易和技术合作获得实际利益。除了经济和外交利益之外，该协议亦被视为对抗伊朗影响力的重要战略工具。美国国防专家指出，协议的签署国在情报共享和军事合作方面的互信有所提升，令到中东地区的安全架构发生变化，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逐步加强，有助于对抗共同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美国众议院伊萨目前宣布，他将提名特朗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理由是特朗普在推动中东和平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强调，特朗普始终致力于促进国际和平，这一点在世界多个地区都有所体现。他还透露，特朗普政府目前正积极同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进行磋商，希望未来的阿伯拉罕协议不仅局限于中东，而能够扩展到更广泛的国际范围。美国第二夫人乌沙曼斯将在今个礼拜四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格陵兰，此行的目标包括深化经贸合作、强化北极安全战略，以及加强和当地政府的交流。美方代表团阵容强大，除了曼斯之外，国务卿卢比奥、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和能源部长拉德亦可能随行，并计划和当地官员举行会谈。根据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休斯的讲法，美方希望透过这一次访问推动格陵兰的基础建设发展，并促进美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机会。美国企业目前在格陵兰的矿产开采和基建项目上仍处于初步阶段，特别是在稀土元素和能源领域，美方希望能够在该地区取得更大影响力。然而，此行在格陵兰和丹麦亦都发生了不满。格陵兰即将卸任的总理穆特艾格德对美方行程表示忧虑，认为美方未同格陵兰政府充分协商。他批评美国的行为带有干涉意味，并表示格陵兰政府不会正式接待美方代表团。 丹麦外交部长拉斯穆森则指责美国没有事先和丹麦协商，认为这一次访问破坏了国际惯例，并对特朗普政府可能推动的并购构想表示担忧。对于外界忧虑，特朗普星期一在内阁会议后回应，强调美方行程是友善之举而非挑衅。特朗普强调美方是应邀前往格陵兰，而且当地有很多民众希望美国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再度强调格陵兰可能会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并表示该地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至关重要。另外，美国代表团此行仲将参加当地举办的狗拉雪橇比赛，展现对格陵兰文化的尊重。据悉，美方亦可能宣布一项新的援助计划，针对当地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领域进行投资，来到进一步强化美格关系。外界分析认为，美国对格陵兰的兴趣不仅仅是基于经济和外交考量，该地的战略位置亦是至关重要。作为北极地区的一部分，格陵兰拥有重要的军事和情报价值。美军目前在该地的图勒空军基地已运营多年，并负责监控北极区域的潜在威胁。美国国防部近期亦加强了对北极地区的投资，并关注俄罗斯和中共在该区的活动。3月24日，乌克兰和美国代表团在沙乌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会面，讨论俄乌战争的最新进展和潜在的停火协议。乌克兰高阶官员透露，这一次会谈是基于美俄谈判的结果进行讨论。乌方关注的核心议题包括黑海停火、能源安全以及美国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在这个之前，美国和俄罗斯代表已经在利雅得一座豪华酒店内展开了长达12小时的闭门谈判。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美俄谈判的核心内容聚焦于黑海停火，来到恢复乌克兰粮食出口协议。该协议曾在2022年7月到2023年7月期间生效，令到乌克兰能够在俄军封锁黑海的情况之下，继续向全球市场出口粮食。然而，俄罗斯后来退出协议，指责西方未能兑现放松对俄制裁的承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会谈主要围绕粮食协议的执行细节而展开，并强调该协议源于特朗普总统的提议，而普京已同意和美方进行讨论。然而，俄罗斯方面并未明确表态是不是愿意就暂停攻击乌克兰做出承诺。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星期一形容美乌会谈富有成效而且具针对性，讨论除了黑海停火之外，还包括能源安全和战后重建计划。美方代表团由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皮克和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安东率领，而俄罗斯代表团则包括前外交官、现任联邦委员会议员卡拉申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官员别谢达。尽管会谈持续进行，但俄乌战场上的冲突并未减弱。乌克兰官员指出，俄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基辅、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多人受伤。另外，乌克兰北部城市苏梅亦遭到俄军攻击，导致65人受伤，其中包括14名儿童。同时，乌克兰铁路系统遭遇大规模黑客攻击，影响到交通运输。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成功拦截了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并指控乌军正是对俄境内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攻击。目前双方停火谈判仍处于早期阶段，美乌希望至少能达成针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临时停火，来到避免更多破坏，而普京政府似乎仍在度拖延谈判进程，试图利用时间来到推动前线战事， 来到进一步扩大在库尔斯克州的战略优势。特朗普21号说他的对等关税计划可能会有弹性，他24号表示将从下个礼拜宣布的对等关税中划出几项豁免，又说可能会被很多国家减免。特朗普指出未来几日将征收额外关税，包括对汽车、木材和晶片行业等。他还将对所有购买委内瑞拉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 25% 的关税。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负责人将排除一系列针对特定行业的关税，同时在4月2号对美国对外贸易大部分目标国家征收对等关税。不过特朗普提到4月2号并非涵盖所有关税。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汽车、铝和药品这些产品对美国来讲非常重要，特别是在遇到危机或困难的情况之下，包括战争，美国需要确保这些产品的供应充足，来到满足国家安全和经济需求。特朗普在主持内阁会议时说，我们被其他所有国家都占了便宜。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劳德尼克在同一会议上发言时表示，特朗普计划在4月2号开始实施一系列新的关税政策，预计包括对等关税和产业关税，届时美国将推出对外税收处。在特朗普4月2号开始征收对等关税之前，投资人对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潜在上升感到不安，但据彭博和《华尔街日报》报道，关税范围可能会进一步缩小，而且针对特定产业的关税预计将被顺延，这个提振了市场人气。欧联投资管理公司资深投资策略师利普利表示，随着针对对等关税的担忧有所减弱，市场状况正是大幅改善。从风险角度来看，升级或报复一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但如果政府在关税实施方面采取更有针对性和战略性的战略，爆发全面贸易战的风险就会降低。利普利说，如果对等关税措施能够以更温和的形式推出，这个将有望促进美国的经济成长。美股星期一大涨。特朗普总统之前发布了命令，要求联邦当局根据1798年的外国敌人法，将外国犯罪团伙成员驱逐出境。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地区法官詹姆斯·博斯伯格3月15号下令阻止特朗普政府执行的一项针对外国犯罪团伙的驱逐令。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当博斯伯格在3月15号举行的听证会上发布这项裁决令时，两架用来驱逐阿拉瓜火车成员的飞机已经在飞行途中，一架飞往萨尔瓦多，另一架亦正飞往洪都拉斯。博斯伯格口头上命令飞机掉头，但特朗普政府并未这样做，理由是法官在法庭上发布的口头命令是不可以执行。该事件随后引发了一系列法律纠纷，而且特朗普一度呼吁弹劾博斯伯格，导致美国最高法官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亦加入这一场纷争，发表声明反对特朗普这一种做法。但共和党众议员奥兰登·吉尔18号提出了一项决议案，正式要求国会弹劾博斯伯格。24号博斯伯格做出最新的裁决，裁决令中写道，原告很可能会在另一个同样基本性的理论上胜诉，在可能被驱逐出境之前，他们有权获得个性化的听证会，来到确定该法案是不是适用于他们。裁决令中写道，由于被指定的原告对自己是不是阿拉瓜火车成员提出异议，在法院能够裁定他们所提质疑的是非曲直之前，不得将他们驱逐出境。但博斯伯格指出，特朗普政府仍然可以通过常规移民法规自由驱逐委内瑞拉人。特朗普政府说，政府遵守了法官的命令， 因为在书面命令下达之后，没有再有驱逐出境的航班从美国起飞，特朗普政府还认为是法官而不是政府越权。